大家好，今日系5月11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澳洲作家汉密尔顿喺佢嘅著作《无声入侵》入面有一个核心观点：中共最危险嘅武器可能唔系军队，而系佢遍布全球嘅统战、渗透同间谍网络。好彩嘅系，而家民主国家都已经意识到咗呢一点。最近挪威同英国仲相继俾咗中共两记响亮嘅耳光。值得一提嘅系，之前英国有个同塞奇管辖有关嘅间谍大案，最后不了了之。但系今次，包括以后，中共都可能冇咁好彩啦。我哋先由挪威讲起。5月7号，挪威安全警察喺北极圈嘅战略要地安德亚岛果断收网，逮捕咗一名涉嫌帮中共执行间谍任务嘅中国籍女子。挪威警察安全局调查显示，呢名29岁嘅中国女子利用一间喺挪威注册嘅公司做掩护，企图喺北极圈入面嘅战略要地安德亚岛设立巨型卫星接收器，非法下载极地轨道卫星嘅敏感资料。早喺今年初，呢间公司就喺安德亚岛嘅偏远地带买咗一栋连院子嘅独立住宅，为铺设大型设备做准备。最引人关注嘅系呢部被挪威没收嘅间谍设备。呢部系一部重达22吨嘅移动式卫星接收器，成套嘢都装喺货柜入面，内部塞满咗大型抛物面谍型天线，展开之后直径有几米，高亦有几米，仲有强力冷却系统、精密电子设备、发电机同支架等等。全部展开之后占地极大，远远超过咗民用规格。好彩喺4月17号。挪威警方在奥斯陆港扣押了这个货柜，彻底中断了安装计划。挪威安全警察局检察官托马斯·布隆直言，公司声称是用来接收气象数据，但其实今次是相当拙劣的掩饰，这个根本是用鱼雷来捕轮虾。检方更加直指，这个是中国国家行为者在幕后操控。安德亚岛是挪威重要的航天和军事基地，拥有火箭发射中心、卫星设施，仲长期承担北约武器的测试任务，战略位置极之敏感。一旦安装成功，加上安德亚岛高纬度的地理优势，将会令极地轨道卫星每次经过的时候，都可以被这部怪物大口吞噬敏感数据，严重损害挪威以至北约的安全。目前呢名中国女子被控涉嫌对国家机密进行严重的情报活动，根据挪威刑法第122条，最高可以判10年监禁。5月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被问到呢件事的时候，他再次拿出惯用套路，卸博话不了解具体情况，还说这个是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发生的另一单大案，中共就无法卸博了。5月7号，英国鲁贝利法院亦都重磅宣判65岁嘅前香港警司、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同40岁嘅前英国边境部队移民官韦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呢当中，袁崇标嘅职位更引人关注。要知道呢、这个官唔大，但多少亦都算系中共官方驻英机构嘅中层管理人员。而呢个罪名最高能判14年监禁。这个是英国2023年新国家安全法生效以来第一次有中共官员因为帮中共搞影子警务被成功定罪。英国外交部8号已经召见了中共驻英大使，表明外国政府企图在英国境内骚扰、伤害或恐吓特定个人或社群，是对英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英方还表示英国不会容忍这类行为。英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9号透过声明表示，英方将继续运用一切可用工具来维护英国的国家安全，并向中共来追责。中共这次官派的官员被捉，眼睇无法卸博，于是又拿出那套气急败坏的嘴脸。中共驻英大使馆当日指控英国为乱港分子撑腰站台，并且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其实英国这次动用国家安全法来对付中共，亦都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更关键的是，这次和2025年那单牵涉塞奇的英国国会研究员间谍案不同，那阵时英国只能援引已经实施112年的旧官方保密法，检方还必须证明中国属于敌对国家，法律门槛非常高，最后案件不了了之。英国总检察长克密勋爵当时还公开感叹话， 如果新法当时生效，呢单案绝对能够审落去。呢、这个亦都标志住2023年英国嘅新国安法从此开创咗惩治中共间谍嘅先河。
十号，美国霍士新闻报道，法轮功学员黄春燕曾经被中共监狱关押7年，并且讲述咗佢遭受嘅酷刑、受到嘅监视以及失去丈夫嘅经历。报道引述前堪萨斯州州长、美国宗教自由冇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嘅新书《中国的信仰之战》嘅内容，并且对黄春燕进行咗采访。70岁嘅法轮功学员黄春燕话：，20几年嚟，中共摧毁咗佢嘅生活，剥夺咗佢一手建立嘅事业以及佢嘅家。喺7年嘅牢狱生涯中，佢嘅25个朋友喺呢一场迫害中丧生，而其中只有21人嘅相留落嚟。有啲人于拘留期间去世，有嘅喺多年嘅虐待之后去世，有啲人到而家为止仍然下落不明。黄春燕喺90年代末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佢患有严重嘅失眠症，有时一晚只能够瞓2、3个钟头。后嚟佢嘅家姐向佢介绍咗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法轮功有舒缓嘅5套功法，同时具有真善忍嘅普世价值观，呢深深咁吸引咗黄春燕，佢成为咗成千上万嘅法轮功学员中嘅一个。黄春燕话：法轮功改善咗我嘅身体状况，俾我身体健康，我嘅生意亦都蒸蒸日上，家人幸福美满，我嘅生活完美无缺。春燕曾拥有一家成功嘅化学设备销售公司，生活非常富裕，但系喺镇压开始之后，佢感到有义务公开捍卫信仰，驳斥中共政府嘅谎言。中共对佢进行咗监视同打压，喺中共嘅迫害期间，春燕嘅丈夫去世，年仅49岁，毁灭性嘅打击蔓延到整个家庭。春燕嘅婆婆后来瘫痪咗，公公因悲伤过度而去世，佢嘅姊妹们亦都被监禁同埋折磨。之后，春燕本人亦都被关进咗监狱，佢遭受咗多年嘅强迫劳动同迫害，包括被剥夺睡眠同身体虐待。有一次，酷刑变得极为残酷。佢一日之内昏厥咗3次，有一件事至今仍然让佢心有余悸。黄春燕话喺佢即将出狱之前，当局对佢进行咗不明原因嘅血液检查同埋身体检查。当时狱友话俾佢听，政府只系喺释放法轮功学员前进行例行检查。直到后来喺得知有关法轮功学员被强责嘅指控之后，佢先至开始怀疑呢啲检查嘅真正目的。如今春燕居住喺美国，佢于2013年离开中国，途经泰国，最终于2015年抵达美国。然而几十年过去啦，呢啲损失对佢嚟讲依然历历在目。佢话喺中国，似我哋咁嘅家庭有1000百万个，佢想要俾全世界知道人民喺受到中共嘅迫害。布朗巴克指出，中共针对基督徒、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同法轮功学员进行咗有系统嘅迫害。中共将独立嘅宗教团体视为直接威胁，佢哋最怕嘅就系宗教自由，比我哋嘅航空母舰、核武器，比任何事物都更怕宗教自由。
血糖硬系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上翻去。中医讲话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气，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咁帮你补肾，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节。本节目系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
最近美国同加拿大接连发生咗2起震撼侨界嘅事件。4月，20几位持合法签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嘅中国学者喺西雅图机场俾人逐一盘问之后，集体遣返。海关重点追问是不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研究领域是什么，资金来源是谁。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公开表示会积极吊销与中共有关联或者涉及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签证。另一边，加拿大有位中国女士申请永久居民时，都因为她丈夫长期做中国公安系统官员，被认定可能涉及反人类罪行体系而被拒签。两国的做法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审查申请人和中共之间的真实关系。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国移民法早就有明确规定，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不准入境美国。过去几十年，因为美中关系以合作为主，这条法律长期沉睡。 但系而家随住中美对抗全面升级，呢一条法律已经重新激活咗。而家无论系申请签证、绿卡、入籍，定系进入科技、金融、生物医药、政府承包商等关键行业，背景调查都越嚟越严格。审查重点唔单止系你是不是党员，仲包括有冇参加过党组织活动，认唔认同中共，有冇接受过党政培训，有冇正式退出过相关组织。中国大陆出世嘅人大多数由小学小先队、中学共青团到大学或者工作单位、党组织，几乎都同中共有过关联。以前好多人觉得填表打个否字就算数，但系而家一旦俾人认定隐瞒事实，后果可能包括签证被取消、绿卡被撤销，甚至已经攞到嘅国籍都会被追诉调查。特别喺申请庇护嘅时候，党员身份更加有可能成为致命问题，因为移民官最重视嘅就系可信度。一边声称自己因为反共受迫害，一边又无法解释党员身份，好容易被认为前后矛盾，从而直接影响整个案件。美国法律虽然提供非自愿加入或者已停止活动多年等豁免空间，但关键在于申请人必须自己举证。移民官真正关注的是你今日到底企喺边一边。这个都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开始主动办理退党证明的原因。所谓退党证明，就是由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出具的正式文件，用来证明本人已经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个中心自2025年成立以来，已经有超过4亿6000万华人登记三退。支持者认为这份证明至少有三个作用，记录本人退出中共组织的明确行为，作为同中共切割的书面证据，在移民、庇护或者背景调查时提升个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越来越多希望长期留在西方社会的海外华人来讲，这个不单止是政治选择，更被视为一种现实风险管理。海外华人过去模糊处理的时代正在结束，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讲，一份退党证明正成为未来身份、事业和安全的重要保障。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本政府预计在今年内完成安全保障相关文书的修订工作。随着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日本执政阵营内部对于是否在文件中直接使用中共威胁一词进行了讨论。根据中央社报道，2022年上一次修订安保文书时，自民党曾经强烈主张将中共军事动向定位为安保上的重大威胁。然而当时的执政伙伴公明党认为这个措辞过于刺激，可能加剧对立，因而表示反对。最终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与中共直接相关的部分，改以严重关切和前所未有且最大的战略挑战等词汇表述。现在公明党脱离执政联盟，外界正关注最新修订结果。早前中共因为不满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台湾周边发射弹道导弹，其中部分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导致区域紧张升高。日本因此在国家防卫战略中提及这次导弹发射事件，指出地区居民受到中共威胁。一名自民党人士直言，局势比以前更加恶化，不可能仲沿用同样讲法。日本政府目前的官方立场是希望建立对中战略互惠关系。高市早苗首相亦都持续呼吁保持双方对话管道开放。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根据同右翼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框架，积极推动强硬安保政策，日前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和相关运用指南，令武器出口在原则上成为可能。
赖清德政府提出8年1.25兆国防特别预算条例，但立法院8号通过蓝白的7800亿版本，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被蓝白联手删除的4700亿国防项目都是军购最关键的项目，包括台湾支盾、飞鸿供应链、台美合作等有关国防供应链的90000个工作机会全部斩掉了。母亲节，我们都要祝福母亲节日快乐，健康喜乐。但是被斩掉1/4装备的国军兄弟去面对虎视眈眈的中共，有多少妈妈又能够安心？立委黄定宇贴出的图表清单详细盘点了被删除的4700亿国防项目， 涵盖咗17个项目，包括反战术弹道飞弹、各类型无人机30万架次、无人机反制系统635套、无人艇1320艘等。另外，仲有20到155厘米嘅弹药60万发，强力高能炸药25万件，军备产能新扩建嘅各类弹药军工设备生产线。王定宇喺面书铺文指出，国防特别预算被打折，牺牲嘅系台湾人民嘅安全，折掉嘅系台湾国防产业嘅发展。国防预算唔系数字游戏，系台湾嘅生存底线。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呢一项国防特别预算喺历经无益处嘅拖延后通过，美方感到备受鼓舞。不过，美方亦都提醒，后续军售项目如果有资金上嘅延宕，然后对其他已经规划嘅防卫能力提供经费，就系对中国共产党嘅让步。作家汪浩强调，国防建军不容一刻延宕，行政院应该立即反击，利用强大嘅经济基本面与举债空间，透过年度预算追加或者弹性方案，将被阉割嘅战术网路同无人机产线补齐，务求将国安冲击降到最低。而北一女教师欧桂芝却抛出咗零军购主张，宣称只要台湾人愿意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和平自然就会到嚟。对此，作家颜泽雅表示，历史已经证明，1949年中共建政，唔反抗乖乖接受其统治嘅地区，的确都享有和平。之后，中共先可以放手改造人民，所以唔止和平会到嚟，思想改造亦都会嚟。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系一位国军兄弟嘅家人，你系更同意欧桂芝成为中国人，零军购，和平自然就嚟啦，请你喺留言区留低一。如果你觉得7800亿系扯掉国军兄弟1/4嘅防护海峡，置国军兄弟于险境，请你喺留言区留低二。你身边嘅国军系更愿意和平咁成为中国人，定系更愿意奋力保卫自己嘅家园？亦都欢迎你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
最近大家有冇觉得呢？睇手机睇耐咗，眼睛真系会抗议嘅。尤其好似我哋咁，每日及住个屏幕玩手机，眼睛又干又涩，酸胀几乎成咗标配。讲到护眼呢，好多朋友都知道叶黄素，但其实现代人嘅眼睛压力好大，需要更加全面嘅呵护。最近好多圈内嘅朋友都喺度倾呢一款润眼宝，佢好唔一样嘅地方系在于，除咗基础嘅叶黄素，仲加入咗石斛根波尿酸钠，就好似帮眼睛从内部补水锁水，再加上 C3 姜黄素促进深层循环，以及花青素抗氧化，唔单止舒缓疲劳，仲有减轻酸涩嘅作用。如果你亦都经常感到眼睛干灼灼，睇嘢蒙查查咁，真系要俾啲双眼睛呢份专属嘅营养补给啊，令到视野重新明亮起身，照顾好呢一扇灵魂之窗。而家呢一款产品有7折优惠，快啲了解下啦！嗰条 link 咧，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